甲骨文记载，古代中国人曾与外星人发生过战争吗？研究者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出土的甲骨文里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讯息。结合当地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研究者得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从天而降的外星人曾经入侵过中国北方，并与人类展开了一场持续300年的战争。根据一些中国的古代壁画显示，中国北方地区可能曾受外星人的侵略，并与外星人开展了一场持续300年的战争。外星人军队奴役中国人，建造金字塔，并向不同的部落势力发起了战争。与此同时，北方部落的居民也向外星人发动了反击战。根据壁画显示，当时有一群身着皮革铠甲、12英尺高的红发巨人，曾经帮助古中国人反抗外星侵略者。同一时期，红发巨人还出现在了世界各地，他们把外星侵略者驱回了太空，他们拯救了中国，或者说他们拯救了地球。据 Zetra Citron 博士对 Anunnaki，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阿努纳奇和其他文化的研究者说，25000年至30000年前，印度北部和蒙古戈壁大沙漠的两座高度发达的城市曾经遭遇过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核战争。然而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被冰雪覆盖的中国北方也有过一场让人匪夷所思的战争，而参战方居然是中国人、红发巨人以及外星人。研究者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出土的甲骨文里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资讯，再结合当地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研究者得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想法：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入侵中国北方，并把中国人和野兽当成奴隶。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先人的事迹，古时候的中国人会把有重大意义的战役记录在牛肩甲骨或龟壳上，也就是甲骨文。经过了数个世代的演化，中国的文字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进，形与音都变得更加适合交流。然而与此同时，那些通过文字形状来传述的历史性事件却已经没法通过现代文字体现出来。幸运的是，那些用来记录大事的丝绸和宣纸有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其实不明物体来到地球的事情古代就有记载。中国古书《拾遗志》是晋朝的志怪名著，专门记载伏羲以来的奇闻异事。其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诞的神话，因此隋唐志将它列入杂史，宋史艺文志将它列为小说。但我们知道，神话往往是历史演变而来的，因此卷一的唐尧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文中说，尧帝在位30年的时候，一只巨大的船出现在了西海，夜晚船上有光，当时海边的人们将之称为冠月茶。船上有身披白羽会飞的仙人。以中国古史年代记载，尧帝于公元前2357年即位，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327年，距今4000多年。如果将冠月茶视为太空船，那么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仙人解释为身穿太空服的宇航员。冠月茶后来消失无踪，可能是他们完成了考察任务，回到了自己的星球。《资治通鉴》是宋朝司马光、奉诏所撰的编年史书，书中共包含有365则日食记录、63则彗星记录、26则流星陨石记录，以及数十则地震、水灾、旱灾等天灾记录。除此之外，还有17则无法用日月星辰变化规律来解释的天象记录。如西汉武帝建元2年夏4月，有星如日， 夜出。这个在晚上出现，亮如太阳的物体，绝不会是自然星辰，可见是一个会发出强光的物体。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有两月相乘，臣见东方。清晨同时在东方的天空出现两个月亮，而它的形状像是互相承托的弯月，显然不是自然星体，倒像是有些现代的宇宙飞船。汉安帝永初二年秋七月，太白入北斗。太白星就是金星，它有一定的运行轨道，但它绝不会来到北斗七星的位置。唯一可以猜想的是，这是一个发白光可在星星之间飞行的物体。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还记载着一件与火星人接触的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在一群玩耍的小孩子中出现了一个长相怪异的孩子。他身高四尺，身穿蓝衣，两眼闪着锐利的光芒。孩子们因从来没有见过他，纷纷围上来问长问短。蓝衣孩子说，我不是地球的人，而是一个火星人，看你们玩得开心，所以下来看看你们。他还说，三国鼎立的局面不会太长久，将来天下要归司马氏。孩子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吓坏了，一个孩子飞快地去报告大人。当大人赶来时，火星人说声再见，立即缩身跳到空中。大家抬起头，只见一条白色的气体犹如白布，正急速地向高空飞去。当时谁也不敢将此事张扬出去。此后过了四年，蜀亡，又过了十七年，吴国也灭亡了，三国分裂混战的局面结束了，由司马氏统一了中国。这正应验了火星人的预言。宋史五行志记载，宋乾道六年，西安官塘出现了一个鸡首人身的怪物，高约丈余，大白天从高空中降落下来，在田野上行走，还试图与人交谈。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个戴着鸡形头盔的外星人。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也记载了不明飞行物的故事。文中说，扬州地区有一个奇怪的大猪，其形状犹如蚌壳，正是典型的飞碟形状，而且会发出强烈的光芒。它在当地逗留时间长达几十年，先后停留在三个湖泊中，或许是在搜集地球上的水中生物。作者还强调，许多居民都见过它，证明不是自己凭空想象或者捏造出来的。只要浏览一下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就不难发现，很久很久以前，天外来客就曾经光临过地球，并留下了古老而神秘的传说与遗迹。在古老的史诗和绘画中，都留下了外星飞行器及其宇航员的真切记载。